圣灵施行救赎第五十三讲，我们来到重生这一章的第五部分。一，重生的必须性。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们必须重生的，人是必须重生的，若不重生不能进或者不能见神的国。第一小点，重生的必须性是现代的自由派神学否认的。重生的必须性就是基督教会所理解的重生的必须性呢，很自然的在现代的自由派神学是被否认掉的，因为这个不符合罗梭的教导。罗梭是罗苏啊，是18世纪法国启蒙的哲学家，就是法国革命之前的一个哲学家。重生的必须性是不符合罗苏所讲的人性本善，所以假如说一个人的生命中要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完全的翻转，而人本性本来是好的，再来一个彻底的改变跟完全的翻转的话呢，那就是越变越糟了。自由派所讲的救恩得救是人格方面的，所以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重生就是在属灵生命的自然成长中的一个重要的一步，在生命中的道德过程里一个彻底的重新调整，是自然发展，是重新的调整。不少的自由派神学家会说到一系列的道德上的更新，就是一个人生命中可以有一系列的道德的更新。 Emerton 他所著的书是神格唯一论的思想，就是这个 Unitarian 教会呢，应该说是宗教呢，是不承认三位一体的，是自由派里的比较早的一个很彻底自由派的，已经应该不算是基督教的一派。 Emerton 说，当人获得这个性格，就是人格，证实这个性格、okay? 得到这个人格，证实这个人格，紧紧抓住这个性格，就是救赎了。救赎只不过是得到这个好的人格，证实这个好的人格，抓住这个好的人格。重生这个词再没有其他值得考虑的定义，所以重生就是人的比较高的比较崇高的自我克服了比较低的自我，就是七情六欲等等，他没有用七情六欲这个词啊，就是属灵的赎回物质的，就是在人里面神圣的救赎了兽性啊，就是高的克服了低的，就是了，就这么简单啊，不讲罪的啊，不讲赦免，不讲称义。二，重生的必须性是建基于圣经有关人性状况的教导，就是因为圣经这样的教导呢，重生当然是必须的呢。人若要确保上帝的喜悦，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圣洁，效法或者遵行神的律法的。人若要确保神的喜悦，若要确保良心平安与神 亲近交通，这个就是他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圣洁，遵守神的律法。希伯来书12:14，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按照圣经呢，人性，人目前的本性的状态，不论是讲到他的性情情操，或者是他的行为呢，恰恰就是这个不可或缺的圣洁的相反。以弗所说2:1，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圣经形容人是死，因为他的过犯罪恶是死的，所以这个死的状态所需要的就是被活过来， restoration to life， 恢复他的生命，所需要的是一个彻底的从根内里的改变。透过这个改变，整个人的灵魂的情操就变了，就不同了。那就是他里面的思想、意志、情感都要改变，因为他的本性要改变。第三，重生的必须性也是圣经明确的宣告。圣经并不让我们怀疑重生是否必须的，圣经是最清楚的宣告这件事。约翰福音3:3，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的，参考5-7。救主耶稣所讲这句话是绝对的，毫无例外的空间的。在保罗所说的一些话里面也清楚的带出这个真理，例如林前2:14，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的。加拉太书6:15，最重要的是做新造的人，参考耶利米书13:23，罗马书3:11，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人的，就是说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以弗所书2:3-4，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36页，好，这里讲完了，重生是必须的，必须的。第六个部分，重生的最关键因素 ,the efficient cause, 有三个不同的观点，讲到究竟是具体来说是什么使人重生的，有三个基本上就不同的观点。除了这三个以外，假如历史上还有其他的观点，都属于这三种的观点的稍微的调整而已。第一个观点是属于柏拉旧派的，就是人自己救自己那一派的，请记得罗马天主教是半柏拉旧主义啊。好，根据柏拉旧派的理解，重生完全是人意志的行动，完全是人意志做的，所以呢，重生呢，特别就是与自我的道德重整呢是完全一样，重生就是自己的道德重整，用新中国的说法就是学雷锋。现代的自由派神学只不过是修正了、调整了、稍微调整了这个观点而已。这个观点的调整过的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半柏拉修，半柏拉修就是天主教和阿米念的观点。他们认为呢，重生呢，至少一部分来说是人做成的，人透过真理呢，就得到上帝的影响或者帮助， 人与这个上帝来的帮助的影响合作，神人合作，这个我们讲过的，这个就是重生的神人合作论 Synergism。 不论是柏拉修或者半柏拉修的观点，都完全否认了人的完全堕落，而这个是圣经清楚教导的。约翰五章四十二节，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罗马书三章九到二十三节，没有一个义人的，一个都没有的。罗马书第七章，那这个很有趣的，第七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呢，我这里多加一个注脚，解经家有至少两派，甚至有三派。罗马书第七章是不是全章都讲非基督徒的，或者全章都是讲信徒的，或者从一到十四是讲非基督徒，十四节是转锐点，十五到二十五是讲信徒的。那这里呢，伯克夫很明显的就认为罗马书第七章全章是讲非信徒的，所以他就可以说，你看到罗马书第七章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的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二十三，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也是，不，第八章第七节呢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体贴肉体的是与神，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提后三章第四节，卖主为有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然后圣经呢也教导呢，是神来影响来改变人的意志的，感动改变人的意志的。罗马书九章十六节，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好，所以呢，圣经呢是完全不支持这种柏拉修或者半柏拉修的看法的。重生不是人的意志所做出，简单的说，重生不是人觉知，重生不是觉知，觉知不是重生。觉知这方面讲完重生了，再下一章呢就讲到回转或者悔改，再来是信心，回转跟信心，回转跟信心，那个是人绝对有份的。第二种的观点是谁或者什么做成重生的呢？按照第二观点就是真理。根据这个观点，真理是一系列的动机或者说动态也可以这个字 motives 也不太容易翻译的。圣灵把这些的动机呈现给人的意志 presented 就是圣灵把这些的这一系列的，我们也可以翻成情操也可以的就给了人的意志。所以这个系列的动机呢，就是直接的成因，为什么人从不圣洁改变为圣洁。这个是 Lyman Beecher 和芬尼，两位都是19世纪美国的讲道家，他们的观点。这个观点所假设的是，圣灵的工作和讲道者的工作只是在程度上的不同很重要那这个不是改革中的立场，不过呢有的时候呢也表现在改革中的一些的事工中。这个伯克夫所不认同的观点是说，圣灵的工作和人讲道者的工作只是程度上不同，两者就是圣灵和讲道者都是在做劝化的工作。所以重生呢，就是圣灵当然透过讲道者把这个一系列的 动机呢，给了人的意志，就是这些的动机，这些的情操，使人重生，从不圣洁到圣洁。伯克夫的回应或者是批判，这个理论完全不令人满意的，因为假如真理是让人圣洁的动机的话，人必须爱真理，可是自然人就是堕落的人啊，不爱真理的，是恨恶真理的。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啊，人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因此当真理外在的传出去的时候，这个就是人所传的真理呢，不可能是直接具体的使人重生的。那请注意这个分离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人传福音，这个福音的宣讲就使人重生了。那这个呢，那分离呢，毕竟是一个公理中，就是改革中大圈子里面一个宗派的平信徒讲道者，他本来是个律师啊，所以呢，在改革中里面也会有一种这种的混乱，就是人讲道传福音就从人就重生了。正确的看法是人在讲道，在传福音，在做个人布道，然后圣灵是超自然的，与人所讲的是另外一码事，是圣灵超自然他自己。那你说有没有用人的信息？有啊，下面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总之呢，重生呢是圣灵亲自来改变一个人，改变人的里面，改变人的思想、情感跟意志。所以我们不能说人的传福音是那个成因导致人重生的，人所传的福音并不重生人，圣灵重生人。圣灵用不用人所传的？用，这个是我的观点啊。但是重生本身是圣灵改变人。好了，我们来到第三个观点，圣灵。唯一妥善的观点就是历代教会的观点，圣灵是具体重生人的那一位。 The Holy Spirit is the efficient cause of regeneration。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圣灵直接在人的心中，或者直接向人的心做工，改变这个心的属灵状况。那他的英文是 The Holy Spirit works directly on the heart of man and changes its spiritual condition。 穆里呢，假如你问穆里，他就用不用 on 这个字啊，伯格夫是用 on， 圣灵直接向人的心做工。我想穆里会说圣灵直接在人心里面做工，那个 on 变成 in 啊。on 向人的心做工呢，穆里等等呢会说是内在的呼召，重生是 in。 所以我的老师那个牧羊人啊，牧师呢啊，他就会说这个就上帝好像，我不晓得中文怎么说哈，连续打两拳啊， one two punch 啊，第一是呼召，神的道抓住了得着了人的生命，就好像这个呼召像什么呢？好像古装片呢、或者小说里面，皇帝呢派了一个钦差大臣呢、到个村子里面召一个秀才或者是小少女入宫。皇帝召的，当然你乖乖就来了嘛。啊，你皇帝那个圣旨就抓住了这个人了。啊，这个叫做呼召。重生是心脏手术，是在里面，所以神来到我们。抓住了我们，然后神进入到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第一个来到向我们抓住我们，这个叫做呼召，内在的呼召，有效的恩召，在里面换了一颗心，这个叫重生 啊，所以伯克夫到这里呢，还是讲向人的心做工啊。其他神学家有的就是说在人的心里面做工，总之呢是圣灵直接做的，啊，这个是没有人怀疑的。在重生这件事上，罪人完全没有合作，就是没有贡献什么工作的，这个完全是圣灵的工作，直接的是圣灵的工作。以西结书是一章十九节啊，上帝说他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约翰一章十三节，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从神生的。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吕迪亚啊，他听了主来开导他的心。罗马书九章十八节，不在乎人定义，是在乎发怜悯的神。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立志行事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因此，重生是一个单方面的上帝的作为，唯有上帝在做工，罪人完全没有做什么的。当然，这个并不等于说在救赎接下来几个阶段人不合作，有的悔改信心等等啊。圣经很明显说在下面的几个阶段罪人是要做一些事的。 G 本章的第七部分，上帝的话语是不是重生的一个的工具，一个器皿呢？所以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很多时候神学家会这样问，重生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呢？就是说重生，间接的意思是重生啊是圣灵，间接的就是借着神的道重生的人，还是圣灵直接的重生一个人？那这个是神学家问的问题啊。所以这一段呢，有第一小段辨明这个问题在问什么，第二为什么有人说不是的，就是说神的道并不是重生的器皿，就是说圣灵直接重生一个人。第三小点就是好像有些经文呢告诉我们呢，神是用他的道来重生人的。第四呢，最后就是讲到改革中的信条怎么说。所以我先把结论说出改革中偏向说圣灵是他来重生一个人，但是有没有用神的道呢？有。所以呢，讲来讲去，这个内在的呼召跟重生呢，是不能分开的。